各位听众，台湾2020总统大选，两大政党已开始磨刀霍霍。首先，民进党经过几个月的蔡英文与其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的党内初选规则不断改变后，无论如何定义要竞选连任的小英，在掌握资源优势下，最终不意外的如愿以偿，获得代表民进党角逐2020。接下来就看国民党目前五六个党内初选参选者经过一番角力及未来三场总统治国愿景发表擂台后，谁将是初选民调获胜者呢？就目前国民党民调仍然领先的高雄市长韩国瑜，虽然遭到民进党似乎有效的集中火力的打击，打得满头包的韩国瑜民调有下滑趋势，但从6月2日起人气不降反升的总统府前几十万人声势浩大的凯道造势之后，其策略是连续几个周六继续台湾各地都有韩粉支持举办的造势活动。这种出动陆军的造势活动是否能替韩国瑜带来初选的胜利？面对后来杀出来的台湾首富郭台铭的对仗式的言辞挑战，国民党初选结果将如何呢？会是杀得刀刀见骨，可能影响2020的大团结吗？或是会步上良性竞争，推出最强候选人，进而整合全党之力，翻转夺回政权呢？本次中华世界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系陈一新教授向本台做点评分析指出，
我个人的看法是，国民党提名的我都会支持，但现在呢，我对于韩国瑜呢造势的是有一点疑问，因为造势的第一个显示出造势过于频繁，反而呢会劳民伤财，当然钱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但劳民却可能造成弹性疲乏。第二个呢，是很多人发现呢，造势的群众其70-80%都是同一批人，跟着韩国瑜南征北讨，这个甚至到东部花莲，那么但是呢，这样同一批人的好处是显示出韩国瑜呢手下的韩粉的凝聚力还是蛮强，但是缺点就是好像没有新的生力军加入，至少生力军加入的人数不如想象中或者预期中那么多，第三个是造势过于频繁，就算维持国民党五位参选人最高的造势的气势，但是呢却可能为对手所打击，对手可能锁定韩国瑜，认为既然他是造势第一名，就在全民民调的访问中呢，不对他支持，而支持第二号人物，那这个可能就造成一个反效果。这个在全民调的民意调查中呢，常常会出现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你觉得他的策略错误是不是？
也不是错误，他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因为前一阵子他声势下滑，民意支持度下降，所以他不造势可能会维系不了高的民意支持度。
那所以他这样做也没错了。
说是错也没错，因为他前一阵呢，民意支持度下滑，声势下降，所以他不得不造势，以拉抬他已经下滑的声势。但是呢，造势太多了，又刚才我讲的这个缺点也会出现。
那么就像你讲的，现在民进党就是针对着韩国瑜要打他，就也是被黑哦，到处被黑。昨天苏贞昌那个行政院长也是用那个视频来黑他，你怎么看这个被黑的情况？
因为韩国瑜目前仍然是国民党五个候选、五个参选人的最强的一个强棒，所以民进党不黑他，黑谁呢？
就是，所以那你看这一次这个，如果说最后只有韩国瑜跟蔡小英竞选，或者蔡小英、柯文哲、韩国瑜三鼎立的话，有什么差别？谁会赢？
民进党呢，或者蔡英文阵营希望柯文哲参选，这样子呢，柯文哲有分走蓝营绿营票的能力，而且分拉蓝营的票的能力还超过拉绿营的票的能力。柯文哲参选的另一个坏处呢，就是一旦柯文哲的声势超过蔡英文，在绿营里面呢，可能会产生选票转移，尤其是不喜欢国民党当选的人呢，会把选票集中给柯文哲，那蔡英文就会被像去年台北市长姚文智一样，在选举的最后过程中呢，被选民抛弃。
那么你看这个王金平这一次不参加国民党的初选，会造成什么冲击？
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他的动向。我以我的个人猜测，他不会脱党，脱党对他没好处。用这种方式呢，暂时不参加国民党的总统初选，对他是有好处的。因为第一个可以留下很多选民无限想象空间。第二个是王金平，假如执意参选到底的话，可能会在 在初选的民调上面显得很难看。
嗯，
第三个呢，他这样子走的话呢，他可以继续扬言他不脱离国民党，但是会在国民党需要的时候呢提供协助。那么这个也证明他从王金平虽然有很曾经接受过很多外在的诱惑，但从来没有脱党过。
嗯，那么你看这个蓝营，他们现在又有台湾的农会、跟渔会和水利会，那你想他们能够因此而得天下吗？
这个也很难讲，因为民进党也靠了这个派遣那些农会、渔会的这个情况呢，
渔会
了、抢得了很多农会、渔会的资源，但是呢，基层的农会、渔会呢，还是挺国民党的比较多，所以说蓝营呢。只要好好把握内部团结不分裂，那么就有可能在农会渔会中呢取得优势，但不可能整碗端走。
嗯，那么说到国民党的团结，蓝营的团结，可是在韩国瑜这种竞选的一面当市长一面竞选总统的，好像没看到他有什么好的智囊团呢。
哦，这个是韩国瑜自己的问题。
嗯，
蓝营有很多智囊，也有很多专家学者，那看看韩国瑜需要吗？他需要自然很多人会去，但是呢他假如没有表态需要，那国民党不能够对韩国瑜特别偏好。
嗯，
我说你也要对其他候选人也有所交代啊，包括提供他们同样的智囊啊，不同一批，但是可以有很多智囊可以分到各个候选人。但是现在还没有定于尊，提供智囊也没什么大用，而且候选人未必会接受。
嗯，那么现在这个朱立伦好像他
也要求说你也应该给我提供我智囊啊，你也应该提供我助力啊，但是现在国民党的一个氛围是所有县长其他县长呢尽量不去靠拢任何一方势力，以免让人家批评说是不够公平。
嗯，那么现在国民党的初选这个民调第三名的朱立伦，您怎么看他的这个后事？郭台铭
朱立伦呢？现在最近的讲话有点像是批判韩国瑜比较多，
嗯，
批判郭台铭比较少。显然他跟郭台铭比较有默契，而且呢，郭台铭之前也赞扬朱立伦是个人才，只是时不我与。
嗯，
所以说未来呢，假如郭台铭出现的话，朱立伦有可能为郭台铭所用。但是呢，郭台铭假如没有出现，而韩国瑜出现的话，那么朱立伦可能又要尝到好几年孤独的滋味。
嗯，所以就是郭朱配的可能比这个韩朱配有
朱立伦也可以
有可能
担任行政院长。
嗯，哦，
而且郭以台湾的那个政治生态来讲呢，郭朱配是两个外省人之配。
嗯 嗯，
就跟韩国瑜也不会找朱立伦配一样。但朱立伦很可能成为行政院长。
嗯嗯，那么您看这个，如果是郭台铭出来，他会找谁配？韩国瑜出来，他可能会找谁配？
我不晓得，现在选项很多，国民党人才济济啊。
嗯，
只要这个是就跟美国总统候选人出现以后呢，副总统候选人不是大家最关心的。
嗯，
他有帮助总统候选人的作用，但是并不是绝对必须的。所以说，这个地理上的分配，或者是路线上的分配，政策上的搭配都很重要。
嗯，好，那么最后就是。这个民进党的初选已经结束了啊，这个蔡英文不论他是用这些技巧啊或者是奥布啊获得了初选，但是民进党现在好像整合了，不吵架了。那么国民党如果说像民进党那样的初选，到最后即使出来一个人，你看他们那个整合的程度会怎么样？会不会已经闹成一团？
整合仍然是有机会的。我想国民党的吴敦义主席呢，希望所有的参选者在选前签订一项公约。
那郭台铭不肯签呢？
郭台铭不肯签，到最后还是会签了，不肯签，那你就违反国民党的大多数的意见嘛。
嗯，
那么郭台铭不签是因为他的很多想法没有被接受，但是呢，既然要参加国民党初选，最好是签，而且要表示风度嘛。你不能说我输了就不支持任何其他候选人，
嗯，
或者其他出现的候选人。
嗯，
对韩国瑜我们有所批评，对郭台铭我们也有所批评。我们觉得韩国瑜这方面呢是不要再继续讲非韩不投，这样子有伤未来可能的团结。那么郭台铭这方面呢，最好还是签下一个公约。这样表示政治的风度和气度。
嗯，就其他候选人都没问题，都可以签，但是郭台铭就是不肯签。
对对对，
那他不
肯。另外，我们也希望所有参选人呢都参加国家愿景证监会。
嗯，这几
不要让缺席，这是总统级的初选，你不能够缺席，让人民不知道你的政策为何。
国家愿景，他几号会要举行呢？
一共会举行三场，所以大概从六月开始就有一场高雄的，七月还有两场。
嗯，那么郭台铭就听说他要参加那个黄国昌的示威游行，这是怎么回事啊？他是国民党的，怎么跑去清朝人？
他觉得时代力量的小绿啊，他也不能容忍啊。何况黄国昌做的并不好，差点被选民罢免，然后他当然会支持在国民党已经获得提名的李永平前台北市副市长去跟黄国昌角逐那一席立委席次。
那么最后一题，就是现在国民党好像已经在开始为着这个胜选以后党主席的人选在这边要定法令，你怎么看？
我觉得在国民党候选人参加总统大选，除非他赢了，当然就是他是当然的党主席。过去按照过去惯例，那么现在定任何法律，我觉得都可能是不必要的，因为按照惯例呢，总统当然是主席，除非总统因为有特殊的需要，需要找一位代理人才有，就跟马英九时期找吴伯雄做代理主席一样。
那会不会是就像有人说的，是吴敦义为了要保住他党主席的席位，所以现在开始？
我是有听说这种说法，但是我想吴敦义连总统都已经放弃参选了，党主席对他相信也没有那么强大的吸引力。何况呢，按照惯例，你这样子就违反惯例了。总统当选之后，你是落选之后，可能吴敦义还可以继续做党主席，但是当新的总统候选人参选而且当选总统之后呢，那么党主席的位置自然就是新的总统。
所以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有理由要修法。
修法未必通得过，而且新的总统上来的时候也可以推翻呢。所以说这个是党内的一个提议，但是不是能够被国民党的支持者所接受，仍有待观察。
那么你认为说，万一这个郭台铭胜选或者是韩国瑜胜选了以后，他们同样担任党主席，你有什么看法？
他们当然会有兴趣当上党主席，因为党主席掌握资源呢、掌握提名权呢、包括县市议员到立委都是党主席在最后决定。我认为呢，各方都不要强调非某某人不投票，非韩不投啦，或者非郭不投都不好。第二个呢，国民党呢，各县市长以及这个党务人员呢，尽量不要介入国民党总统初选，以免呢造成不公正的批评。第三个呢，我觉得国民党呢，应该国难大功，要表示天下为公，任何人出现呢，我国民党的支持者都应该支持。韩流或者韩粉假如强烈表达非韩不投，只会对自己的选情有伤害，而不是有加分的作用。
好，谢谢老师。
好，
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感谢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系陈一新教授向法广点评台湾各大政党进攻2020大选目前的态势。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德奥还有 Fabrice 的技术合作，同时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